这回声音怎么样？大家听一下，现在这个声音怎么样？没问题是吧？好了，那咱们就开始了啊。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，主要讲三个人，一个是《水浒传》里的流氓牛二啊，那是个无赖；还有一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大姐；再一个就是咱们昨天提到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。把这三个人啊放在一起，做一个小小的合订本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。昨天那期节目播出以后啊，我们底下有一位网友，他提供了一个侧面，就是白岩松啊、刘建宏啊、邵胜翊啊，哎，这三个人，中央电视台的三位主持人，一个小小的合订本，非常好看。我建议大家去看看昨天非会员直播下边这位网友的留言。我简单跟大家说说啊，这位网友呢，他所在的这个公司啊，曾经跟这个中央电视台啊组了一场局，这个局呢就是踢球。哎，白岩松呢，咱们看这个新闻啊，他自己都说他的几个主要头衔，哎，就是其中一个头衔呢，就是足球业余足球健将。大家知道啊，咱们国家这个运动员呢，他是分级别的，对吧？国家一级运动员、二级运动员，甚至呢还有更高级别的，就是健将级。哎，那么白岩松说他是业余足球健将，哪怕是业余的，说明啊他这球自己认为踢的也是相当厉害啊，否则不会给自己加个健将。就像这个围棋，大家知道啊，哪怕是业余的啊，一段、二段的初段也比咱们一般的白帽子强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场球呢，一旦踢起来之后，这人的另外一副嘴脸啊，在这个足球场上就暴露出来了。我们这个网友啊，他观察得很仔细啊，他说啊，这个刘建宏啊，中央台的一个主持人啊，现在已经不在央视了。他说他这个人呢啊，特点是什么呀？就是足球场上啊，经常有这种合理的冲撞，哎，但是刘建宏呢脾气特别大，球踢的不怎么样，别人呢不能碰啊，谁碰的他就唧唧歪歪的就开始啊折腾。但是呢，刘建宏他有个底线，他也不碰别人，尽可能的不碰别人。白岩松就不一样了，白岩松呢是他碰别人可以，别人要是碰他，那可是不得了了。而且这个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碰啊，咱们这个会员非会员朋友介绍，他说他是踢别人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样一看呢，我们就想起这个当年《水浒传》里那牛二的那个形象了，对不对？牛二那个形象就是杨志卖这个刀啊，不能卖给别人，只能卖给他。哎，卖给他可以，但是呢你不能拿钱。为什么不能收钱呢？因为你这刀，你自己说了杀人不见血，对吧？可是杨志后来说了，那不能杀人呢，只能杀狗。牛二说杀狗不算，咱们只能杀人。所以这个话用这北京话讲，这叫臭讹啊，就讹上人家了。那么这种情况啊，其实啊就是咱们经常讲的这种巨婴，对吧？啊，自己怎么闹都行，哎，别人呢不行。哎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咱们同时又管他叫无赖。但是牛二的这种无赖跟白岩松在这个足球场上的这种无赖他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牛二的这种无赖啊，他是散装的，他是在市井、在江湖、在民间，哎，大家知道他是无赖。但是白岩松的这个是什么呢？他是包装的，甚至呢咱们可以说是组装的，哎，他是有这个大牌的，人家有招牌的。所以今天这题目里说了，白岩松他是体制内的有编制的牛二， 这有编制的牛二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说不一样呢？当初啊，这个王朔呀，曾经评价过白岩松。他那篇文章啊，大家上网可以搜一搜啊，还在。那篇文章呢，提到白岩松当年写的一本书啊，回忆录啊，痛并快乐着。这本书啊，我看过两次。哎，两次呢，一前一后给我留的两个不同的印象。所以今天在讲这白岩松的时候，还真有点发言权。因为他的作品我是真正意义上认真的读过。那么王朔说这白岩松给他留的最糟糕的印象啊，最主要的印象就是做作。用咱们老百姓话讲就是装。没错啊，他确实是在装。啊，刚才咱们不说吗，他是包装也是组装。他的本职行业就是装。他代表他那个大牌的单位啊，在全国观众面前装。这个装啊本身不是目的。目的是什么呀？目的是忽悠大伙儿啊，他驾驭人设，然后呢大家对他顶礼膜拜。膜拜之后呢，哎，连同对他的那个单位以及他单位背后的那个大老板都进行膜拜。时至今日啊，咱们有些会员也都承认，当初这白岩松在这个焦点访谈，在这个东方时空的时候，曾经忽悠了不少人。如果那个时候的白岩松啊，就像当年的杜宪那样，嘎的一下子过去了，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到今天恐怕一直都怀念他。但是不行啊，伟大领袖都不愿意嘎的过去，何况这白岩松呢？啊，老百姓家孩子熬到这一步不容易啊，所以装着装着就露馅了，没办法，不能不露馅，时间太长了啊，就是不会看核定本的人也看明白了，这根本就是忽悠大伙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咱们再往后看啊，白岩松还仅仅是装，那么邓大姐是什么呀？邓大姐他们这波人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他们是瞒与骗。哎，这个瞒与骗呢，在咱们中国呀，那是有特权地位的，有特殊啊身份的人才能操作这一款，否则咱们一般人弄这个瞒与骗，弄不了多长时间，100%就露出尾巴来了。你看邓大姐，包括她的丈夫总理，包括她的领袖啊，毛泽东，他们这些人搞瞒与骗，老百姓轻易识别不了。别说咱们老百姓，就是经常混迹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人也轻易识别不了。昨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邓大姐那段子啊，每天节省2厘米啊，可是大家能想到吗？人家有鸡汤，有酱猪肝，有酱猪肚在那儿伺候着。可是当你知道这些答案的时候，邓大姐早已啊去见马克思他老人家了。昨天我给大家展示的邓颖超的传记啊，金凤写的。可是大家知道吗？邓大姐活着的时候曾经跟金凤说过，她说金凤啊，你要写我可以啊，等100年之后你就写一本啊我的传记。你看，就是说人家瞒与骗是玩到最后人家自揭谜底，知道吗？自己把答案亮给你们了，你们根本就猜不着。哎，人家最后玩腻了啊，走了，然后告诉底下人啊，把谜底告诉他们吧，要不然他们还蒙在鼓里呢。邓大姐真的很讲究啊，知道吗？事实上，伟大领袖也好，总设计师也好，人家都是自揭谜底。伟大领袖晚年要不发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大家要不是看到最后这个版本的话，你能知道这核定本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能联想到之前的延安整风、江西肃反吗？你根本就想不到啊，你还认为他是个大救星啊？啊，那总设计师要不下令开那一枪， 那今天在网上，在2月19号总设计师去世这一天点蜡的人那更得多呀，对不对？好歹开了一枪啊，把一些人呢给打懵了，打懵之后呢，他们多多少少啊有点疼醒，觉得哎呦这家伙有点不是东西啊，居然开枪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不开枪留着你们干嘛呀？这么演你们都没看出来，给你们一枪让你们清醒清醒。哎，所以这些满语骗子这个段子都在人家手里呢，知道吧？咱们老百姓玩不起这个。所以邓大姐是什么概念呢？她是精装，精装的咱们老百姓销售不起，那个属于特供啊，就给这些重要的领导干部、重要的领导人，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啊这个上演的。所以他们呢在看邓大姐，在看这个总理，在看伟大领袖，包括这个总设计师演出的时候，他们都晕头转向的啊，给玩的七荤八素的啊，最后明白了啊，是啊，逗你玩啊。那咱们呢，哎，咱们只能在他们身后，甚至有些人在他们身后你也看不明白。你像总理啊，死了还有那么多人送呢，对吧？直到今天有多少人能把这三个人琢磨明白啊？毛周邓这三个人，对吧？咱们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给大家讲，讲到今天讲了快七年了，有多少人真正把这三个人的核定本给看清楚了？我相信恐怕不多。哎，所以你看到吧，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叫精装。哎，你能看懂这散装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牛二吗？这不是？哎，再一看，哎，这不是白岩松吗？这组装的这个啊，批量生产的。哎，最后一看，精装的看不懂了。而且现在他这个精装厉害啊，他这个精装是改头换面的。你比如说邓颖超啊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邓小平这样的啊，中国式的精装你能看得懂，但是要是环球式的啊，全世界款的这种精装，你可就不一定能看得懂了。所以他这东西就特别厉害，不是说给你个核定本你就能看明白，不见得。关键是你要掌握住历史和常识，你只有把这两个要素啊掌握住了，你不论它是精装的还是组装的或者是散装的，你都能看个啊这个大概齐吧。哎，你完全看懂也不现实。那么下边呢，咱们就得聊聊为什么会有啊牛二和白岩松这样的。牛二他是散装的白岩松啊，对吧？白岩松呢是有编制的牛二。这两路人为什么会存在？当然啊，在座的朋友一定会说啊，那是这个革命的需要啊，等等啊，没错，确实是革命的需要。哎，白岩松的存在呢，是起到宣传忽悠的作用。刚才我们讲到了，那么这个牛二，他的作用在哪里啊？按说他扰民呢，对吧？他在这个东京的街头把这老百姓给弄的民不聊生啊，可是官府呢就一直不办的，因为官府太需要这样的人了。这种人是干嘛的呢？这种人是专门来涣散人心的。你们大家要都是一心一意的做生意，一心一意的奔生活，那你们生活越来越好，兜里越来越饱满，最后是什么概念呢？那你们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呗，对吧？你对官府就会越来越不满意呗，你就会越来越挑刺儿呗。哎，这个时候牛二就应运而生了，他让你做不成生意，哎，他让你这腰包啊永远鼓不起来，你永远挣扎在这个温饱线上，知道吗？你每天早上一起来，最大的这个焦虑和忧虑啊，就是我今天这买卖能不能开得成啊？万一牛二来了怎么办呢？在这种焦虑和顾虑之下，你还能考虑官府啊横征暴敛吗？你还能考虑到官员啊持续腐败吗？ 你考虑不到了，对吧？那么人家官府的这个概念呢，就达到了。刘少奇当年跟牛英冠不是说过吗？这些人不能叫流氓，知道吗？这些人叫勇敢分子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勇敢分子，这革命的队伍越来越扩大。大家看过这个电影《芙蓉镇》吧？哎，里边有个王秋赦，哎，敲锣打鼓的那位，他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的。大家还在观望，还在犹疑的时候，他在底下就起哄了。当大家准备啊一心一意的奔生活的时候，他又出来了，他出来搅局来了。总之呢，他的这个作用就是让人心涣散。所以昨天我跟这个会员朋友们讲了一个核定本，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到了明朝末年啊，甲申之乱的时候，咱们民间连个成型的抵抗力量都没有，比起西晋啊那个五胡乱华时候差远了去了。五胡乱华的时候，咱们好歹啊民间这些汉人还组建了一个炮楼啊，一个又一个的炮楼抵抗这外来侵略，能保护一部分人啊生命安全。可是到了明朝末年，你连这个都没戏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牛二在下边搅局，他把这人心彻底的给搅散了啊。以前不是老有那句话吗？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。哎，统治者最喜欢这个状态，因为你们不能合而谋我。什么叫合而谋我啊？你们不能形成铁板一块来对付我。至于你们散不散，我不管。形散而神不闪，知道吗？人家上边说上句的人，人家不会散，你们散了花了，那最好不过了。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甲申之变呢，它不是说忽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说就这辫子兵给咱们专门带进来的，这个是早已有之，这个才是最大的核定本。然而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这些牛二啊纷纷钻进了体制，比如说咱们大家最痛恨的这城管，那就是有编制的牛二啊，对不对？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他拿你呢有的是办法。哎，好了，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